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11点02分，巴黎时间12点02分，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02分。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北京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抵制此届奥运会话题成为聚焦。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提出政治与外交部分抵制方案，其他国家酝酿就此问题做出表态。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再度就中国新闻业发表长达82页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对新闻行业的打压史无前例。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从这个星期一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到明年工作重点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难看出明年中国经济大盘的压力正在加大。捷克首都布拉格原本希望迎接来自中国受欢迎的动物大熊猫，但在不满北京政治的施压下，如今布拉格动物园将接待台湾借职的动物穿山甲，反映出两岸外交竞争延伸到了动物亲善领域。在德国大选两个半月之后，社会民主党人肖尔兹今天由德国国会投票选举当选总理，使中左翼重新上台，结束了16年的默克尔时代。由一个社会科学家网络编写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估计，今年亿万富翁共拥有全球家庭财富的3.5%，比2020年初疫情开始时的2%还要高。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在德国大选两个半月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肖尔兹今天由德国国会投票选举当选总理，使中左翼重新上台，结束了16年的默克尔的时代。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德国立法选举在9月26日的投票中当选的736名联邦议员中的议员投票，395人投票支持，303人反对，有6人弃权，使肖尔兹成为战后德国的第9位总理。今天安日成肖尔兹将会见总统，然后肖尔兹和他的政府将在议会成员面前宣誓就职。肖尔兹的当选并无悬念，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在立法选举中排名第一，拥有多数席位，即206席，其两个新的联盟伙伴是绿党118席和自由派党92席。这次投票标志着默克尔在4个任期结束时退休，但是还因为差9天，默克尔将无法使他的打破科尔保持执政最长的记录圆满得到。据该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推特上写：“谢谢你，亲爱的默克尔，感谢保守派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历史的教训，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并和我们一起推动欧洲的发展。”德国新政府的政治组成也将是新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将是第一次汇集3个政党，社民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执政。法新社说，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动荡中，国际上也在热切关注德国新政府。肖尔兹没有对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发表评论，而新政府新任外交部长说不排除跟随华盛顿的抵制步伐。新外长还承诺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和大量军事资源，引起人们对侵略的担忧之时，德国将对莫斯科采取比前政府更为强硬的语气。按照传统，肖尔兹将第一次访问法国并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这将在星期五实现。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再度就中国新闻行业发表长达82页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对新闻行业的打压是史无前例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这是据2019年标题为《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的调查报告之后，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又一份有关中国的新闻行业的调查报告。今次报告的标题为《中国新闻业大跃退》。报告详细地揭露了中国政府如何打压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具体而言，报告盘点了中国政府用来镇压记者的工具，其中包括中国记者必须更新记者证而接受为期90小时的年度培训，其中重点是学习习思想，记者已经被要求下载学习强国等可以收集他们个人资料的政治宣传应用程式。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中国目前至少有127名专业和非专业记者被关在监狱中，光是调查竞技话题或刊登被禁的资讯，就足以让记者被关在监狱多年，有时甚至可能遭受不人道对待而丧命。而他们中以新疆的记者为最多，目前有71名维吾尔记者身陷囹圄，占被关押的中国记者人数的一半以上。报告特别强调香港新闻自由的恶化，香港过去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典范，而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记者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被逮捕。目前至少有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12名记者新闻自由捍卫者被关押，这12人很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新闻业大跃退报告还详细介绍了北京在境内以及在境外控制咨询管道的策略，并向中国当局、各国政府机构、记者、媒体提出呼吁和建议。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尔呼吁民主国家找出所有适当策略，阻止北京推行镇压政策，并支援所有想捍卫知情权的中国公民。
法国大巴黎地区快线捷运 LLC 的巴黎圣母院停靠站，由于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返修工程，将关闭4个月。今天进行该项工程经费的投票，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巴黎的快线捷运 C 线 LLC 由于其所经过的圣米歇尔圣母院的停靠站需要进行现代化的翻修工程，将于2020年关闭4个月该快线的这个停靠站。这项翻修工程所需的经费支出按计划今天周四进行投票，工程准备工作将自2022年1月开始，并在2020年的秋季开始关闭这个圣母院停靠站4个月。已经有一些保护使用者权利协会开始感到担忧，今天周四的董事会按计划要投票通过3240万欧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西线的停靠站的确需要在明年秋天将车站完全的关闭数个月，翻修工程的准备工作将自2022年1月开始，在不影响车站运作的情况下进行白天晚上的施工，直到6月为止，然后7月到8月的3周只有晚上施工，不至于影响捷运的功能。 LAL 和捷运是观光客使用最多的交通线，但是从8月23日起要揭开工程大幕，西线将继续正常运作，但列车将不再停靠在圣米歇尔圣母院这一站，也就是它将对公众关闭。整个停靠站的结构工程结束，最多将在4个月后，也就是2022年12月结束。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022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美国外交抵制对北京冬季奥运会有何影响？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即此抗议中国人权记录不佳，尤其是美国眼中种族灭绝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发动外交抵制以后，美国将不会派遣任何外交或官方政府代表出席冬季奥运会。传统上奥 奥运主办国是全球注目的焦点，外国领袖或者官员经常到访。举例来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曾出席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为美国队加油。但中国被控集体向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强迫他们劳役以及其他虐待行径，使得美国官员明年二月若被看到出现在北京的看台上，政治上说不过去。外交抵制会如何影响北京的冬季奥运会？据法新社说，看起来完全没有影响。无论如何，冬季奥运会本来就少有最高政治人物出现，再加上新冠病毒疫情防疫准则严格，出席官员人数可能进一步受限。至于其他国家是否也会跟进，据法新社说，尚无国家宣布类似的计划，但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紧跟美国联邦正在考虑。这些国家近年来与北京的关系大幅冷却，但这无法保证中国在冬奥期间不受到批评，因为个别奥运选手在北京期间仍然能够自由发声。中国网坛明星彭帅指控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以后，选手们显然有可能批评中国。美国级别最高的军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扩大军事力量，试图修改全球既定规则，并推倒二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框架。米利警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地缘战略更加复杂的世界。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理事峰会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地缘战略更加复杂的世界，我们正进入一个技术以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速度发展的世界，所以它更加复杂，可能更加不稳定。据米利说，中国对自身海军高超音速导弹网络和其他技术的投资，是为了确保与俄罗斯和美国一起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这种举起将结束二战以来仅有俄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时代。据路透社报道说，从这个星期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到的明年工作重点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难看出明年中国经济稳定大盘的压力正在加大。报道称，受疫情需求不旺等影响，中国经济前高后低，经济可能滑出合理区间的轮廓已经相当明显。捷克首都布拉格原本希望迎接来自中国受欢迎的动物大熊猫，但在不满北京政治施压下，如今布拉格动物园将接待台湾借职的濒危动物穿山甲，反映出两岸外交竞争延伸到了动物和亲善领域。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澳大利亚也紧随其后宣布同样对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英国政府也表示将进行部分外交抵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英国政府很可能让英国驻北京大使代表政府出席奥运会。欧盟方面，同中国关系紧绷的立陶宛已经宣布将外交杯葛北京奥运。即将在2024年举行奥运会的法国则表示期待由欧盟统一做出决定。那么欧盟是否会效仿美澳做出杯葛北京奥运的决定？此外，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度重申北京并没有邀请澳大利亚政府的意图。他还说，没有人在意澳大利亚是否会出席奥运开幕式。如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述颇失外交礼节的言论？中国官方几次三番谴责西方将体育政治化，如何梳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以上问题电话采访了法国东亚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巴黎政治学院副教授彭达兹先生。彭达兹先生首先就欧盟是否会针对北京奥运采取共同立场评论说：
Je pense que même si l'Europe devrait se concerter, elle ne le fera pas.
我认为，即使欧盟表示要就此问题进行协调，欧盟也不会做出统一的决定。我认为，是否对北京奥运进行外交杯葛，应该由欧盟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因为很明显，有多个欧盟成员国，比如说意大利和法国，并不考虑做出类似的决定。原因很简单，因为法国将于2024年举办奥运会，所以我认为不要期待欧盟会在此问题上采取统一的立场。不过，有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例如立陶宛，已经做出了外交杯葛北京奥运的决定。或许别的欧盟国家也会做出上述决定。至于德国，杯葛并不是德国新总理舒尔茨所在的政党的立场。至于绿党与社民党是否能够推动杯葛，还有待观察。必须指出的是，呼吁杯葛北京奥运的由跨国派成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议会联盟 IBEC 的立场仅仅代表各国的议会，最终是否进行外交杯葛还需由各国政府决定。
Et la décision in fine des différents gouvernements qui prendront ou non la décision de ce boycott diplomatique。
针对中国外交部所谓并未邀请美澳政府代表出席奥运会的言论，彭达兹先生回答说。很明显，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策略，而且这种说法是十分自相矛盾的。这在最近几个月来已经成为惯例。一方面是威胁，倘若杯葛，中方必将进行反制；而另一方面又声称反正并不在乎，他们并没有被邀请。这当然很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外交杯葛对北京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因为奥运会历史上。上一次杯葛是在1980年，当时莫斯科奥运会被完全杯葛。不过北京今天的策略是要将这一外交杯葛作为政治资本，来进一步激化中国民众的反美以及反对西方的情绪，试图再一次使中国民众相信有一些西方国家嫉妒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试图采取一切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外交近年来一贯使用的套话。最后，本周五，美国总统拜登牵头邀请全球100多个国家举办世界民主峰会，此举严重刺激并未受到邀请的北京政府。北京日前发表《中国民主白皮书》，盛赞中国式民主的优越性。那么，民主是否有其确切的定义？中国政府与民主政府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彭达兹先生回答说。
我
认为民主当然是有其相对明确的定义，它至少包括举行相对自由的选举、执政党的和平更替、尊重最基本的自由，比如说接受自由、言论自由等等。而很明显，这些权利目前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政府的目的其实已经很明确，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显得清晰，那就是在中国国内，尤其是在国际组织夺取一些西方的或者说是普世的重要的概念，并且掏空他们原来的概念，比如说人权、民主等等。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在国内尊重人权，也就是符合他们自己定义的人权的概念。我认为对民主国家来说，重要的是承认民主并不完美，所有人都明白有必要改善民主制度，这是民主峰会的一大关键。民主国家不应该仅仅庆幸自己是民主国家，而是应该对认识到民主制度自身的问题，对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并且加以改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民主制度更加有效，同时也可以彰显中国政府的官方套话的虚伪性。
notamment dans les éléments de langage chinois。
感谢法国东亚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巴黎政治学院副教授彭达兹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也感谢居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德国社民党总理正式就职，联合政府面临新的挑战。这是12月8日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关注的新闻话题。其他新闻焦点内容还有，疫苗接种运动展开一年后的今天， 发达国家平均接种率已达 65%， 而最贫穷国家却仅为 8%， 极端不平等现象引发担忧。美俄两国首脑就乌克兰局势举行视频会晤。此外，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报告揭露中国新闻业大倒退，以及美国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消息，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召集全球民主峰会的前夕，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二就中国媒体现状发布报告，报告取名为《中国新闻业大倒退》。报告揭露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创下令人震惊的记录，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年度排行榜上，中国位列第177位，仅比朝鲜高出两位。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闻业和全球的信息权展开了空前的镇压。目前，中国至少有127名记者受到拘押，其中包括71名维吾尔族记者。北京近年对新疆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禁，超过百万维吾尔族人被关进政治再教育营。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认为，习近平粗暴地终结了改善中国新闻自由的希望。去年18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中国，为中国电视台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程磊被捕，另有至少10名记者或非专业记者在2020年初报道了武汉疫情后被捕，其中包括获刑4年的公民记者张展。无国界记者亚洲部主任认为，从现在起5至10年，中国可能变成信息黑洞。解放报回顾了2020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记者、媒体以及所有捍卫信息言论自由的人士的处境大大恶化的现实。香港1997年回归后，成为中国一种榜样的期待很快破灭。2003年，香港特区曾首次尝试通过国安法，但在民众的压力下立即做出让步。然而，当时动员的人数远远低于2020年。无国界记者于2017年在台北开设了办事处，直至2019年，情况似乎相对正常，记者们通常可以谈论所有主题。随后，情况就发生了较大变化。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当局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法律，并采取一切压制手段。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办事处执行长、报告起草人之一艾伟昂指出，中国正在重新自我封闭，并正在建立一个没有新闻的社会模式，此种做法颇令人担忧。另外，美国政府周一正式宣布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制裁，作为对中国在新疆地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不断限制言论自由的回应。美国将不派出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澳大利亚随后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宣布将不会派官员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并称此项决定并不妨碍运动员参加比赛。解放报指出，奥运会是一项体育赛事，但也是一项政治赛事，因此抵制奥运远非首次。虽然拒绝向奥运会主办国派出外交代表是一项相对较新的举措，但威胁和抵制却早有先例。尽管国际奥委会不断重申奥运会与政治绝无关联，但实际上这项全球的体育赛事却是一场重大的外交活动。举办奥运会可以让东道国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聚光灯，充分展示该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优势。但是拒绝参加或派代表参加奥运会，则凸显了东道国的问题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分歧。因此，抵制被视为一种主要的外交武器。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举行视频峰会时没有提及北京冬奥会的话题。不过，拜登对人权、台湾以及贸易问题表示关注。今年年初，美国政府曾宣布禁止进口中国企业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某些材料，以打击中国在新疆地区太阳能板生产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 十字架报则注意到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在推特上表示，坦率地说，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官员越少，病毒就越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皇嗣秋小宫亲王11月30日迎来他56岁生日，并举行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也谈及了长女贞子和小室圭的婚姻。秋小宫夫妇的长女小室贞子和丈夫小室圭于11月14日上午8点10分左右离开了东京的家，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开始了在美国的新生活。而小室圭在贞子娘家、秋小宫一家处于怎样的地位？秋小宫一家是否把他当作家人或感到亲切呢？在小室圭在日本期间，他也作为秋小宫的家庭成员参加了贞子外祖父的葬礼。秋小宫亲王的妻子纪子的父亲，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小室贞子的外祖父川岛陈彦于11月4日去世，享年81岁，根据死者的遗嘱举行了家庭葬礼。11月6日下午，小室圭和小室贞子参加了葬礼，而这就可以证明秋小宫一家真的把小室圭当作家人看吗？秋小宫亲王11月30日在生日记者会上谈及了长女贞子和小室圭的婚姻。在记者会见中，他对小室圭和小室家的不信任感似乎溢于言表。今年4月，小室圭发表了一份长达28页的文件，讲述了小室圭的母亲的债务问题。对此，秋小宫指出，对于我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从自己的嘴里把话说出来，并能回答提问是最好的。他说，在我看来，我认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阅读立即整理出理路和能够说服人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决定不举行结婚的三个仪式。秋小宫在整个记者会见中完全没有提到小室圭和小室家，而称其为女儿的丈夫方面和女儿的丈夫。当记者问，那么当您第一次见到小室圭时，您的印象怎么样？聊了些什么？秋小宫说，首先，在这里我不想谈论我见到他时说了些什么。谈到印象，我们的会面大约20分钟，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普通的交谈。谈到小室圭时，他的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不称小室圭为女婿，而是称他为女儿的丈夫。看来并没有把小室圭当作真正的家人。秋小宫一家对小室圭和小室圭家似乎是充满不信任感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31分，北京时间19点31分。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正式上任，默克尔退休了。新冠疫情让富人更加富，穷人也更穷。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史无前例的调查报告，中国新闻业大跃退，抵制北京冬奥会话题成聚焦。捷克布拉格舍弃大熊猫旋转穿山甲，评论称中共政治局会议透出稳经济大盘压力山大。北军最高将领称中国试图修改全球既定规则。中国敦促加拿大不要听美国的诋毁而采用华为5G。立法委选举民调36%受访者不投票，投票意欲创30年来历史新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题目是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视讯峰会围绕一个主题，乌克兰。根据白宫事后发布的文告，拜登努力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白，如果乌克兰军事冲突升级，俄罗斯将面临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严厉制裁。这一严厉制裁指的是什么？在观察人士看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手段就是对俄罗斯采取金融制裁，把俄罗斯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系统。但是美国会走那么远吗？或者说俄罗斯真敢侵略乌克兰吗？华盛顿和北约指责俄罗斯目前在俄乌边境集结大批军队和大量坦克，随时准备侵入乌克兰。根据卫星照片判断，让人想起2014年俄罗斯并吞乌克兰克里米亚之前的军事态势。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紧接着挑起了乌克兰内战，至今已经造成13000人死亡。克里姆林宫否认有侵入乌克兰的计划，反指华盛顿忽略了俄罗斯最大的顾虑：一、北约在黑海国家军事活动密集；二、乌克兰加紧加入北约的意志坚定；三、乌克兰通过西方强化武力和军备。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视为不可穿越的红线。尽管欧洲境内众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大军压境乌克兰最主要的是炫耀武力，但谁也不敢排除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突袭的假设。假如俄罗斯冒险攻打乌克兰，西方怎么办？这是拜登本次与普京举行虚拟峰会的主要原因。美国希望普京知难而退，缓解乌克兰情势，这是上策。如果俄罗斯一味冒险，甚至挑起冲突，美国军事反击的选项其实有限。白宫高官周二峰会前警告，如果是这样，美国将对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同时满足欧洲东部要求美国强化驻军、增加军力的要求。但美方排除了在现阶段采取直接军事反击俄罗斯的可能性。拜登在与普京举行虚拟会谈时言明，一旦俄罗斯攻击，将进行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严厉制裁。根据各方判断和分析，美国也更希望采取经济制裁反击，对俄罗斯造成严重的打击。在经济制裁选项中，最有可能俄罗斯构成最严重打击的是被称作核武选项的金融制裁。这将是最后的手段，就是对俄罗斯采取如同对伊朗一样的金融制裁，将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影协会排除出去。如果美国下决心这样做，将对俄罗斯造成致命的创伤，尤其在能源领域。多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寻求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希望有一种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并行的金融支付系统。其实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就已经多次打算采取这一手段制裁俄罗斯。俄罗斯知道这一制裁对俄罗斯具有致命的创伤。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直指那将形同宣布开战。而2017-2019美国驻乌克兰特使库尔特·沃尔克则形容这一措施是核子选项。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用，是一些欧洲国家持保留态度，害怕对他们的企业形成连带性的伤害。沃尔克对法国媒体《世界报》表示，这绝对是真正的最后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如果俄罗斯再次攻击邻国，杀害百姓， 占领他国的部分领土。他认为只有让对方知道这一手段一旦发生上述情况时就会动用，才会起到震慑作用。因此美国和欧洲必须提前公开做出这一宣誓。欧洲议会四月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相关决议，决议希望封堵俄罗斯进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渠道，并采取新的目标性更强的制裁手段。这一次华盛顿方面也特别威胁，俄罗斯如果越过红线将对俄罗斯国家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美方表示这一制裁将比2014年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拜登在与普京举行虚拟峰会前夜，与欧洲伙伴国家领袖协调了针对俄罗斯的立场。欧洲联盟也已表示，欧盟方面也已经做好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经济制裁的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康德与海德格尔对自由的根基有不同的理解进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家赵猛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作为因果性的自由》中，并置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理解进路，以此来探究海德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与康德产生严重分歧的根源，探讨自由的实在可能性与自由的存在论维度。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核心问题是，纯粹理性是否是实践的？也就是说，纯粹理性与意志之间能否实现综合？因为纯粹理性是理性的普遍原则的能力，而意志是能够作为原因起作用的行动的能力。如果纯粹理性能够按照普遍的原则充分地规定意志，那么后者就能够在脱离感性条件的情况下成为自由意志，自发地引起一个行动，由此自由就获得了它现实性。意志是行动的能力，或者按照康德的说法，在一个意志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原因性的概念。在意志受到一些经验性条件的制约情况下，对于有理性的存在者而言，对他的意志进行规定的是一种他律。然而，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能够决定是采纳一些感性的条件作为其目的来行动，还是采纳纯粹理性的原则作为他的形式来行动。在面对这种选择上，意志处于绝对的自由之中。如果意志不顾感性条件的约束，而采纳理性的普遍形式作为他行动的普遍准则，那么意志就是在绝对的自由中自由地选择成为善良的意志。这对意志而言就是自律，意志就成为自身为自身立法的自由意志。当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独立于感性经验领域中的自然因果规律，而自主地采纳纯粹理性的法则的时候，这种独立性就被康德称为自由。正是由于纯粹意志的自由，纯粹理性的普遍原则能够成为普遍的道德律。意志的自由就意味着我们将所有的自主行动都纳入纯粹理性的动机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纯粹理性在规定意志的同时就获得了它实践性的特征。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证明纯粹理性自主的规定意志的客观有效性，因而证明自由的现实性呢？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鲜艳演绎中诉诸纯粹理性的事物，他认为自由的实在性不是通过理论或者经验来证明的，而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意志确实能够采纳纯粹理性的原则，使得通过意志自由而得以可能的道德律具有客观性。有理性的存在者事实上能够按照纯粹理性对意志进行规定的那样来行动，所以证实自由与道德律的方式就是事实。康德在这里说的事实，不是一种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事实，而是行动的事实。他所谓的事实与经验性的材料相区别，前者表示的是一个主动行动，而后者则指称在经验中给予的被动的感性材料。经验的现实性在于感性材料的实际的给予，而自由的事实并不指向被动给予的材料，但是它仍然是现实的，就是按照纯粹理性的普遍规则自发的行动的实践的现实性。自由理念的实在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原因性，是可以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并且按照这一法则在现实的行动中，因而在经验中加以阐明。康德认为，我们能够发现意志所遵循的道德律，而事实上能够按照道德律来做事情，这就证明了自由的客观实在性。实践理性自身现在就独立的，并没有与那个思辨理性相约定的使因果范畴的某种超感官的对象，也就是自由获得了实在性，因而就通过一个事实证实了这个在那里只能被思维的东西。那在实践的领域，自由不再仅仅是一个可以与自然因果没有矛盾的被设想的理念，而是纯粹理性的事实，也就是人的自主自律的行动，具有它现实性的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看到，在康德看来，人的本质就是知识领域中认知的自发性与实践领域中行动的自主性。康德的哲学辩护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人的概念，人是理性的，是自主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关于自由的本质问题，海德格尔所真正关心的是自由的存在论的维度，而他的思考基本上处于他现象学的基础存在论的哲学框架里。海德格尔仍然讨论了人类自由的主题，人的生存是在世界之中的生活，各种有意义的事物、事件、决定、行动等，都在人与周遭世界的打交道中显现出来。海德格尔站在受现象学影响的存在论的立场上，他认为一切存在者只有在自行显现中才能确定他存在论的根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自由概念面临一个困境，要么把自由的根基设定在此在这里，如此它便无法在存在本身中获得基础，要么把自由的根源引向存在本身，那么它便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尽管海德格尔仍然谈论人类自由，但是在深层思考中，他选择了后面的道路。自由本身在本质上要比人更原初，人只不过是自由的看护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否认人享有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植根于存在本身，而又是存在者在世经验的一种生存样态。即便如此，他将自由的根基从人这里剥离出来。他断言，人享有自由乃是因为自由以降落的方式发生到人身上，人的自由恰恰是一种偶然性，自由必须在人的生存经验中显现出来，并且自由归根到底是此在借以通往真正的存在的一种介质。自由作为此在的一种可能生存样态，它绝不是由于人本身的自发和主动性， 如果它的存在有任何基础，这个基础也要通过将自由作为存在本身的某种显现方式得到确认。海德格尔拒斥将自由的根据放在人本身，因而拒绝通过自由来承认人的自发与自主的主体性。在他的哲学中，人或此在不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主体，这与他反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重新挑起对存在本身的追问的哲学取向完全一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康德哲学则论证了人的自发与自主的自足性，辩护了人的自由，捍卫了启蒙运动所弘扬的理性主体的尊严。正像两位哲学家本人所坦陈，康德哲学的核心论题是人，人是什么？海德格尔哲学的真正基本问题是存在本身。他也明白，康德哲学的主题是关于人是什么的形而上学，但是出于他的哲学立场，他并不想真正弄清楚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含义，也反对关于人是什么的主体性哲学。哲学家赵猛的分析与论证表明，康德的自由因果理论并不包含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那样的矛盾。这一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两位哲学家不同的哲学取向，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康德关心理性的人的尊严。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埃及考古使命团宣布他们再度返回埃及继续发掘任务。这个法国考古使命团在中断了数个月之后再度回到巴黎，尚有不计其数的丰富考古文物等待他们的发掘。在上埃及的中心地带，这是一片让好几代的考古学家们着迷的传奇之点。探索卢克索之地是解开埃及一些最大谜团的希望，每天都在重新点燃着。距离埃及的帝王谷几公里处，伊莎贝勒和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在埃及发现的最迷人的葬墓之一。团队进入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墓室的迷宫，这些墓室是在28世纪前挖掘到地下15米的地方，墙上有2600平方米的宗教形象文字抄录，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带着一种特殊的风味，墓穴中有一些死者本人似乎想邀请人们阅读的文本，在石块上面刻着这个神秘的信息，也就是说，让他们进入这座坟墓，看看里面有什么吧。难道是一位想要传授其知识的学者的坟墓吗？问题多，但是线索少。对于这项考古任务而言，所有这些发现都具有一股特殊的风味。去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这些考古挖掘搜索行动被取消了。2020年，法国考古远征军团队的工作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此外，在今年的11月底，经过多年的努力，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也再次向公众开放。这个拥有4600多年历史的埃及左塞尔国王的坟墓，可能有一些最终的秘密要向众人揭示。左塞尔国王的坟墓不是埃及最著名的金字塔，但仍然是世界上历史上金字塔真正的象征。一位对这座纪念碑进行了30年民意调查的导游克劳德兴奋地说，大家都想知道埃及人 他们是如何以当时有限的技术、方法及材料能够实现如此神迹般的宏伟建筑。这也是世界第一座金字塔保存完好。4000多年以前，当时古埃及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会连续建造6层楼石头打造成的金字塔高大建筑物，将已故埃及国王索塞尔的灵魂高高的与天堂连接起来。这名导游还称赞道说，建筑师成功了建造了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已经矗立了4600年，它是人类的第一座纪念碑。金字塔继续吸引着全球大批的摄影师和游客。一位西班牙语的导游作证说，它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当你认为它是很久以前建造，并且现在仍然存在时，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2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ja,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sur la vi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comment ils deviennent taxi, comment ils choisissent le trajet.
Roja 是来自伊朗的中学生，他与我此刻正乘坐 Monsieur Hougay 的出租车向戴高乐广场方向行驶。
Donc là, on va utiliser un couloir de bus auquel j'ai accès. Mais quand il y a des embouteillages, c'est évident qu'on gagne du temps.Ça dépend des couloirs.
穿过巴士底狱广场后，为避开堵车，我们的车开上公交车道。
Est-ce que les types de clients changent au niveau de journée, par exemple?
Non, c'est assez mélangé en fait. Hein,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ça peut être effectivement la clientèle d'affaires. C'est-à-dire que le chauffeur de taxi, il doit avoir aussi une qualité importante, c'est beaucoup de psychologie.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tressés par leur 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ou dans leur vie. Et puis, il y a les conditions de circulation qui stressent dans notre vie de taxi.
一名出租车司机要学会做心理医师。遇上急躁的顾客或没完没了的堵车，他必须保持心态平和。
Voilà, nous sommes passés rive gauche, nous étions rive droite, hein, puisqueOn parle de rive droite par rapport à la source de la Seine.
Roja 借机观赏美景。我们刚刚过了塞纳河，从塞纳河以北的右岸 rive droite 来到左岸 rive gauche.
Là, c'est Notre-Dame.
À droite,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lors, oui. Notre-Dame de Paris, c'est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aussi le point zéro de toutes les distances.Qui partent de Paris pour aller en province, voire à l'étranger.
Roja, 没错，你看到的就是巴黎圣母院。你们知道吗？巴黎公路网零起点标志就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中央。
Et du coup, vous préférez travailler le soir ou...
J'ai choisi cet horaire d'après-midi et d'une partie de la nuit parce que je ne suis pas un oiseau de nuit, donc je pars de la maison à 13h et je rentre vers 2h30, voire 3h.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Bon, alors c'est difficile quand même être taxi.
Voilà, j'ai choisi et quand on aime, on ne compte pas.
他说一定要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如果喜欢就不会患得患失。 Quand on aime, on ne compte pas.
Là à droite, vous avez le pont neuf.
Ah oui.
Et là, c'est le pont des arts.
Tout à fait. Il semblerait que ce soit le pont des amoureux d'ailleurs. Hein, puisqu'on y laisse des cadenas.
Ah oui.
Ça laisserait entendre que l'amour est une prison.
我们正在过艺术桥，别称恋人桥， le pont des amoureux.来自全世界的恋人们会把象征爱情的连心锁锁在桥栏杆上。
Et à droite, vous avez le Louvre.
Ah oui, c'est le Louvre.
Voilà, donc nous repassons sur rive droite.
我们重新来到右岸，身边就是卢浮宫。
Mais c'est vrai que les clients provinciaux, étrangers, sont sensibles à des petites anecdotes comme ça, de l'histoire de Paris.
Oui, parce que c'est intéressant.
Moi, je considère qu'en tant que chauffeur de taxi, ben, je suis un ambassadeur. Je pense que des fois, mes collègues peuvent parfois l'oublier. La première image qu'un client étranger il a de Paris, c'est le chauffeur de taxi qui va prendre à l'aéroport pour l'emmener à son hôtel.
Oui,
eh oui. Donc c'est important que la première idée soit la meilleure.
Monsieur Hougai 自认是一名真正的巴黎使者 un vrai ambassadeur de Paris. 他说去机场拉游客时一路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关重要。
Voilà, et nous allons remonter tel notre président des Champs-Élysées.
我们将沿着香榭丽舍大道上行 Nous allons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Et donc voilà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法国人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大道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En fait, il faut savoir que la place de l'étoile, il y a très longtemps, c'était des champs de patates. Et en fait, toutes les avenues descendent de la place de l'étoile.
戴高乐广场到了，这里也被称为星形广场。你知道吗？这里从前只是一片土豆田 un champ de patates.以戴高乐广场为圆心向外散状铺开十二条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Voilà Nous voilà à la place de l'étoile Charles de Gaulle
Bon, ça fait combien?
Eh bien écoutez, le compteur fait 28,80€ et le commentaire est compris dans la course
Est-ce qu'on peut avoir le fiche de...
Bien sûr
Merci, c'est gentil
这趟行程的资费是28欧元80欧分我们几乎穿过了大半个巴黎比我们想象的便宜点儿
Et donc sur la fiche, vous aurez plein de renseignements Vous aurez notamment les différents tarifs
好吧我们付给司机30欧元不用找钱了多付的就算作小费了 un pourboire
J'espère que vous aurez en tout cas une bonne opinion des chauffeurs de taxi parisiens
Oui, bien sûr
Merci monsieur
Merci
Alors Rocha, est-ce que ça t'a plu cette balade?
Oui, oui, c'était trop bien, merci à vous.
Bon, maintenant tu a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Rouquet. Donc, si tu as besoin d'un taxi à Paris, tu peux toujours l'appeler.
Oui, bien sûr, avec plaisir.
Rocha 记下了 Monsieur Rouquet 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个价格对他来说还是贵了点儿。如果他晚上进巴黎，他要么跟朋友搭一辆出租车，一边分摊车资，要么干脆在朋友家过夜。
好
啊 bientôt.
À bientôt.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
Que llegó la hora de compartir un